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念几节经节。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再来看21节，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来看第6章第10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此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请我们看第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好，我们再看42章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最后我们来念一篇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这里是圣地，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鞋都脱下。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们，我想呢，约伯记的故事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所以呢许多的细节我就不去说它了。你们知道这个加尔文很会读圣经的，他讲约伯记呢，总共他讲约伯记呢讲了159次，所以呢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在50分钟之内呢来说约伯记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只能够摸到一点皮毛而已。好，我想呢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约伯记的背景。我们先说约伯这个人好。我们刚刚在这个第1章第1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很明显啊，约伯跟乌斯地很有关系。如果你去创世纪里查一查乌斯的家谱，你就会发现乌斯呢是闪的孙子，是亚兰的儿子。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他的长子也叫做乌斯。我们都记得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先祖是一个未亡的亚兰人，所以呢你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叫做 Josephus。 那他怎么解约伯呢？他说约伯就是一个亚兰人，这也可以说是教会的很早的开始的解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家谱，我们也同样的发现乌斯呢他是希尔的子孙，希尔就是以东而且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所谓的71本 他把这个约伯呢说成以东人啊，就是啊以东有一个王叫做约巴啊，所以呢71本呢就把这个约伯呢他就说成是那个约巴，那就是以东人，而且他是波斯拉人。好，所以呢基本上有这两种的说法啊，有人说啊这个亚兰人，也有人说呢是以东人。但是呢圣经里面也有说了一句话，说约伯是东方人。我们知道呢在那个时候，从埃及一直到这个大河这一块的地方啊，都可以说是东方人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用今天的说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近东 Near East 啊，那我们中国呢可以说是远东啊，这个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啊，所以呢你讲约伯是东方人，你说他是亚兰人也好，你说他是以东人也好啊，都可以啊，我想呢这应该不是问题。尤其你看约伯记呢，其中有提到提马的客商提马啊，也讲到示巴啊，也讲到俄斐，这些地方呢都在今天的所谓的亚拉伯的半岛啊，它跟这个以东的背景都非常的相合啊，所以呢今天一般的所谓的解经家呢都把约伯说成是什么以东人啊。当然呢我想这个三个朋友其中的第一位啊，提曼人啊，叫做以利法啊，那提曼又是谁呢？提曼就是以扫的孙子，以扫就是以东啊，所以呢从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经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你说约伯是跟以东有关系啊，那应该是正确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当然呢如果说提曼是这个以扫的孙子的话啊，那约伯呢可以说他是属于列祖时代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呢他应该是比亚伯拉罕还要晚的，但他绝对是在摩西之前的，那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背景我想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因为这跟整个的故事很有关系。那我们来讲讲啊，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约伯记里面，你发现呢只有约伯提耶和华神的名，只有约伯，他的三个朋友包括以利户都没有说耶和华，他们只说到神而已。那约伯讲到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而且呢圣经里面也有说到约伯怎么样称呼神呢，不但称呼他耶和华，也称说那圣者 The Holy One， 这表示约伯对神他是有一个认识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的名是什么时候才被启示出来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在什么时候，在荆棘的火焰中神向摩西显现，然后把他自己的名启示给了摩西。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点，当约伯记讲约伯提说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赏赐的收取的都是耶和华，那表示什么？那只是让我们知道约伯他所相信的是真的神，但是耶和华的名对他而言那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而已，那要等到摩西以后神才把这个名字启示了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约伯认识的是一个真正的神，但问题在这里，他对神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看三个朋友一样，三个朋友他们说到神的时候，你去看圣经用了一个字，那个神叫做 Elohim， 或者说这样说好了，他们也用另外一个字叫做全能者。你去看整个的约伯记，全能者出现了30次以上。那这个全能者什么意思？很容易，英文 Almighty， 但是你要知道希伯来文这一个全能者是什么，是什么呢？El Shaddai， 伊利沙代，我们的圣徒诗歌里面有这个名字，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粗浅的，即使是约伯他对神的认识很原始的，是很粗浅的，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什么叫做全能者？什么叫做 Elohim？ 那是对神一个很笼统的认识， 那一个神是很超凡的，跟人是很距离，人是很遥远，你是摸不着碰不到的。他是远远的，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那位宇宙的神，他是那位大能的神，但是他跟你好像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了解，这就是约伯记的背景。为什么要这样？就因为他们对神认识的不够完全，所以你看见整本的约伯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的关键的症结，因为他们对神所认识的不够完全，是个模模糊糊的，只是那一位大能的神，他不像耶和华。当荆棘的火焰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神是一个跟人有关系的神，跟人有立约的神，那个关系跟 Elohim 是不相同的。所以为什么约伯记有这个背景要跟你们提说，这跟整个的对话非常的有关系。好，我们都知道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他们轮番的跟约伯讲话，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循环，约伯说话他们回答，约伯再说话他们再回答，所以跟约伯之间有三个循环。这三个循环里面非常的长，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几个经节来稍微看一看。我们都知道这三个朋友呢其实他们还是蛮尊敬蛮尊重约伯的啊，而且呢他们在讲话的当中呢，他们都有讲到正面的，有正面的祝福约伯啊。那我们想这部分我们没有时间看，我们就看一看这三位朋友怎么来这个说约伯。我们都知道他们来之前呢，他们三个朋友来之前呢都已经一起来的，所以呢他们事先呢都已经商量好了啊，他们都已经下了一个断案了啊。他们说呢约伯犯了罪，所以呢神才惩罚他啊。这个在当时，因为这是他们对神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律啊 ，Golden Rule。因为你犯罪，所以呢神惩罚你啊。这在当时呢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已经决定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三个朋友呢怎么来说约伯啊？我们只能引几节圣经啊给大家看。来看一看而已。我们先看以利法好了，因为他年纪最大，所以他最先说话啊。我们来看以利法，我们来看第这个约伯记呢22章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弟兄姐妹，你们听听看，我们都知道约伯是个义人，他不知道施舍帮助多少穷人，但是你看见这个以利法，他居然说约伯什么？他说呢，你呢不但是罪恶大，而且你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很明显这个绝对不正确。所以你看见一个朋友啊，他怎么指责约伯，大家不要稀奇，这已经算不错的了啊。我们再看看比勒达他怎么说的啊。我们选一节圣经，第八章，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他不直接攻击约伯，他攻击约伯的儿女，你看多厉害啊。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他居然呢说约伯呢，他不直接攻击约伯，但是你看他说是你们自己的儿女犯罪，所以呢他们遭到了报应。你看见这是比勒达。我们再看看第三个说法，我们再找一节说法他怎么说约伯。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五节。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他说神追讨你的罪孽比你该得的还少。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约伯受的苦是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了，连他的儿女的性命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只有他自己一条命而已。居然说法说神追讨你的罪孽比你该得的还少，那什么意思？你自己的命，神应该取你的命。弟兄姐妹，这13个朋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头来说，三个朋友虽然这样的责怪约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三个朋友跟约伯同坐了7天7夜。我们都知道约伯从头到脚全身长的都是毒疮，他就好像一个大麻风的，他好像就是一个大麻风的人一样，谁敢来跟他同坐？今天有人得了新冠，他要死了，你敢来跟他同坐7天7夜吗？但是三个朋友做到了，虽然他们安慰的不好，但是他们是三个真正的朋友。感谢神，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或许他们安慰的不好，但是他们肯来，弟兄姐妹已经很好了。我想到一位弟兄，我想你们都认识，刘玉平弟兄，因为才是他的1周年纪念，他被主接去，我记得是给我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弟兄最后的2年，我有这个时间去陪他。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一，我主日服侍完了，我觉得我也可以放松一下，所以我去看望我们的弟兄。我陪了他2年，在这2年的当中，我知道一个受苦的人。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听弟兄讲他自己的故事。2年的时间，他把他的一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跟我说，我觉得那是我的福气。我让弟兄说了，可能他会感觉得好一点，他可能会忘记他的病痛，他的苦楚。其实是我自己得了安慰。弟兄姐妹，这让我们从约伯记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去怎么去看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他在苦难的当中，你去，你带给他的是什么？你去带给他是真正的安慰，还是你去把你自己的意思告诉他？这约伯记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看到又看到一个年轻人叫做以利户，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好像比三个朋友讲的都好，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年轻。你去看三个朋友跟约伯讲话，他们的对话都是什么？各说各话，我讲我的道理，你讲你的道理，从来没有注意对方讲什么，从来没有想你讲什么我来安慰你，不是，他们都在那里讲道理，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中间好像没有交集一样。但是以利户不是，以利户可能是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所以他的记忆力比较好， 你们讲话呢，他都记在脑海里，他在肚子里憋着。哎呀，我一直不能说，但是最后你终于你们讲完了，我可以说了，因为他年轻，他记忆好，所以呢，你们讲的他都记得，他都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有些人感觉呢，哎，以利户讲的真好，这是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的拉比的解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呢，三个朋友啊，以利法、这个比勒达跟索法，你去看圣经里，在犹太人当中是没有这个名字的，他们都是外邦人。只有以利户，在以利户呢，他是有家谱的，他不但有家谱，而且在犹太人当中有以利户的名字。OK， 所以呢，拉比就很喜欢以利户，说他讲得好。但是弟兄姐妹，圣经有一个很古老的观念，你看东方人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原则，敬老尊贤，这个是 一概的东方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以利户他非要等到三个朋友都讲完了，因为他最年轻，他才能够说话。我们要知道东方人讲话的时候，尤其对老年人，他从来不敢说他的名字，不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但是你去看以利户，他讲约伯约伯约伯讲了六次。弟兄姐妹，一个不尊重老人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大家都知道。众弟兄不知道参加过多少追思聚会了，我感谢神，我有这个机会去传福音，跟那些乡亲朋友，那些不信神的人，我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去参加追思聚会，我从来没有喜乐过，我带着一颗安慰的心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从来不喜乐参加追思聚会，不管这位弟兄姐妹他在主里有多长的时间。弟兄姐妹，圣十条诫命里没有，只有一条诫命是带有应许的，孝顺父母，让你在地上年日长久。神让我们活得年日长久，难道没有原因吗？你为什么不敬老尊贤呢？你讲的再好，你是一个，你这个人是不对的，讲的再好都没有用。保罗也说不可以严责老人，他也许在主里很久了，他也许不追求，他也许圣经不懂，但是神让他活得长久，难道没有原因吗？一个不敬老尊贤的人，在我的眼里我是非常过不去的。我在中国城聚会，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尊重老人。当今天每一次我看见年轻的弟兄姐妹，看他们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很尊重的时候，我非常喜乐。第一眼我就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对的年轻人。以利户讲了很多，讲得很好，但他是一个不对的人。我不管解经家怎么喜欢以利户，我不喜欢以利户。我觉得尤其在主里，要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应该要尊重。当然呢，你们觉得奇不奇怪？以利户突然跑出来了，从三十二章突然出现了，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的话。你好像不知道他从哪里跑出来的。三个朋友一同陪着约伯做了七天七夜，光是这一份的恩情，弟兄姐妹，你在主里去哪里找？以利户跑来了， 突然出现了，就开始批评约伯跟三个朋友。这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即使懂得很多，但是他是没有经历的人，他是经不起，他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受苦的人。这个是以利户。我读圣经呢，很喜欢这个走这个长远的路。你想想看，约伯记这么长，三个朋友讲那么多话，约伯也讲了很多话，到底他们讲了些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但是呢，我做了一个功课，三个循环，以利这个最年长的以利户，他讲了多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把他这个圣经里面他讲的话的经节加起来告诉你。以利户讲了三，这个以利法讲了三次，他总共讲了113节圣经。那约伯回答了多少呢？约伯回答了131节圣经，比以利户还要多，比以利法还要多。那这个比勒达呢？比勒达也讲了三次，比勒达讲了三次，他总共讲了49节圣经。那约伯回答他多少呢？约伯回答他247次，247节圣经。你可见得看见了，比勒达怎么样？真是把约伯激动了，挖到他的伤疤了。所以约伯讲了247节。那最后说法呢？其实说法只讲两次，他讲了两次，讲了多少经节呢？49节。那约伯回答了多少呢？约伯回答了109节。所以我们看见三个朋友全部加起来总共讲了多少？加起来211节圣经。那约伯回答了多少？约伯回答了487节圣经，比他们讲的两倍还要多。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苦难的人，你必须要让他说话，你要让他把心中的苦难说出来。我们去做一个探望的人，我们去做一个安慰的人，我们尽量少说话，更不要论断了。主耶稣说得很好，你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说出来。你少说几句，你还没有办法暴露你自己。当你话说多了，你自己的本相就露出来了。这让我们看见，今天你去做一个探望的人，你去做一个安慰的人，你少说话，你让弟兄姐妹们自己说，让他把自己心中的难处苦处说出来。他有很多话要说，他有很多的苦楚，这个不是吐苦水。弟兄姐妹，我老实告诉你，你去听到这些苦难的弟兄姐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在旁边，你不是幸灾乐祸的，你是带着一颗爱心，你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你静静地听他说，你分享他的苦难。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交通，这个交通不但让你弟兄姐妹们他们自己心里得着了安慰，你自己得着了造就。这是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的。约伯记不是在讲道理，约伯记讲的是爱心。我们不得不说神了，因为呢，到了最后呢，耶和华说话。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神呢，他讲了很多，但是呢，他一点也没说约伯你为什么受苦。他从这个创造，从这个天象万物，参星某星啊，讲到地上的这个花鸟，这个野兽啊，这个野牛、河马啊、鳄鱼啊、小乌鸦啊，神跟约伯讲这个东西，你会觉得神怎么这么没有智慧呢？你为什么不安慰约伯呢？你为什么不讲两句？你为什么受苦呢？哎， 神没说，神说的都是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呢，你们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圣经里面，你们知不知道，神跟人讲话，跟谁说最多的话？哦，现在你知道了，居然是全本圣经里面，神跟约伯这一个人讲的话最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在责备约伯，说你什么都不懂，其实呢一点都不是。神好像是一个爸爸，是一个爱儿子的爸爸，他不爱约伯吗？圣经就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刚刚第一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啊，神说约伯是我的仆人，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约伯这样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神不爱约伯爱谁呢？有这么一个听话的儿子，而且是神让他受苦的，因为神跟撒旦有了一个交易，为了要证明。弟兄姐妹，约伯跟神站在一起，他永远持守他的纯正。难道神不爱约伯吗？神太爱这个儿子了。约伯看神，他是对神一个敬畏，像什么样的敬畏？约伯看神就像一个仆人敬畏一个主人。约伯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仆人万一我做错事情了，我犯罪了，我的主人要惩罚我，这是约伯。但是神不是，神看约伯是什么？神看约伯，他是我一个听话的好儿子。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用这么多的话跟约伯讲话呢？因为他爱约伯。表面上看起来啊，他好像在责备约伯，其实他是在安慰约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没有错，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有降灾祸在你身上的意念，没有的，他永远带着是一个爱，一个怜悯。他为了什么？是为了帮助你，为了造就你。所以神像一个父亲，一个爱的父亲，对一个年幼的儿子约伯讲安慰的话。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圣经里有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就讲亚伯拉罕好了。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哪里？在乌尔，在最开始的时候。神向摩西什么时候显现的？荆棘的火焰。神像保罗什么时候显现的？在他去大马色上的路上光照他。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些神的仆人都是在他一开始侍奉的路上，神荣耀的神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启示，从此他们一生看见这个异象，他们一生的服侍没有离开过这个异象。我告诉你，理所当然的。如果今天你信主了，在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主耶稣亲自向保罗一样，亲自向你显现，跟你说，你是我拣选的，我要使用你。你看你这一生是不是愿意像保罗所说的？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属天来的意象。当然会，因为荣耀的神向你显现了，你看见了那个意象。约伯呢？不是，约伯是风闻有你，他过去相信神，他相信那一位真神， 但是对在他的观念里面，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他相信他是风闻有神。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发现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超过约伯，除了主耶稣以外。但是约伯有没有弃掉神？有没有像他的妻子所说的，你咒诅神，你弃掉你的神，你死了吧？有没有？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约伯的信心绝对不小于亚伯拉罕，绝对不小于摩西，绝对不小于保罗。大家都公认约伯记可能是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我说讲的是他的故事的背景。约伯是个外邦人，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耶和华，但是他相信这位真正的神。所以他一生持守他的纯正，即使他所有的家产，他的儿女通通失丧，他没有弃掉神，他没有咒诅神。弟兄姐妹，这是约伯了不起的地方。刚刚我们读了几节圣经，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属灵的高峰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他献以撒。希伯来书讲得非常好，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什么意思？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带童子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了。什么亚伯拉罕什么意思？神要我献以撒，我献了，他死了，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一个亮光，这一个看见了不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亚伯拉罕相信，约伯呢？约伯没有这个意象，但是他在朦朦胧胧的当中，模模糊糊的当中，他相信神。约伯走的是坎坷的路，他到整个事情发生过以后，他才神跟他讲话了以后，他终于看见了，亲眼的面对面遇见神了。弟兄姐妹，原谅宋弟兄讲一句话，今天你我可能都是约伯，我们都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我们没有摩西，我们没有保罗的异象，我们好像朦朦胧胧的我们得救了，但是感谢神，主耶稣说得很好，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都像约伯一样，我们都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终于看见神了。毕肖莫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呢，一个人的喜乐若不是扎根在苦难的上面的话，这个是肤浅的。我想你们应该都同意，你们都阿们。一个真正的喜乐是建立在苦难的上面。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他不认识什么是神。弟兄姐妹，我想呢，不得不讲主耶稣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谁受的苦难超过我们的主？我们刚刚说了，约伯的苦难没有人超过，没有错。但是呢，他是他个人一个人的苦难，那是他家的苦难。但是主耶稣呢， 主耶稣不同，他是把全世界全人类罪人所有的苦难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主受的苦难比约伯不能够相比，不知道有多少。你们记得吗？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时候，主耶稣最受苦难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克西马尼的苦难不比十字架更少。克西马尼是属灵的苦难，十字架是肉体的苦难。我个人认为克西马尼的苦难绝对不少于十字架。在主耶稣最受苦难的时候，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有三个朋友。那个三个朋友在哪里？那天晚上，逾越节的晚餐，我个人绝对相信，那天晚上他们吃得很好，酒足饭饱，而且呢，他们还在那里吵架，我比你大，你比我小。等到了橄榄山，到了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在那里苦难，他们三个人呢，都睡着了。弟兄姐妹，我一点不轻看他们，我们可能都是那三个朋友。当我们主受的苦难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不得不说到今天教会的光景，你觉得主耶稣今天的苦难比那个时候还少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主耶稣正需要我们的时候，保罗说，我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是补满了，还是在伤口上撒盐呢？我们都睡着了，我们还在跟我们的弟兄吵架，我比你大，你比我小。弟兄姐妹，约伯记告诉我们很清楚的，约伯记不是一个讲道理的，都不是一卷讲道理的书，它是属于智慧书，它是讲到实际的生活。你看看约伯跟三个朋友跟以利户，他们讲来讲去，讲到最后，他们的症结在哪里？都在讲道理。我比你讲得好，看我赢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都更喜欢跟人讲道理，我一定要讲赢你，我胜，我赢了。你是赢了，在主面前你输了。有许多的苦难，主耶稣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难道我们不应该受一点苦难吗？我们今天常常跟三个朋友，可能跟约伯一样，跟主在那里较量，我该不该受苦，我该受多少苦，我该受多久的苦，我们跟主在那里斤斤计较。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神不爱约伯吗？当撒旦击打约伯的时候，每一次的击打都是打在神的心上，神心里不难过吗？实际上有谁比这个儿子还听我的话呢？人当然心痛，所以神跟约伯讲话，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的神太有爱心了，我们常常把神看错了， 我们一直责怪我们的神，你不知道我的苦难，你给我的苦难太多了，太重了。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好像是一个仆人，一个敬畏的神的仆人，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做工的仆人。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像我们的爸爸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们有没有人在受苦？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也许你的苦难没有人知道，但是主知道。我们再也不要问神了，我们再也不要问主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戚朋友？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他们要对我这个样子？我们再也不要问问题了，为什么？神是不会错的。我又刚刚又读了一节新约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为什么要读这一点圣经？我想也许你们知道，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叫做约拿丹·爱德华 Edward Jonathan Edward， 他是美国大觉醒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人物。那个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那个叫做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其实呢，你要讲美国的大觉醒真正的领袖的人物是这位弟兄。当然毫无疑问的，这位弟兄很爱神，但是呢，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要问神，他就是没办法相信。但是有一天突然他读到了这一节圣经，所有的问题都不见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当有一天你凭着一个很简单芥菜种的信心，你相信神，他是不会错的，他是爱我们的，他的智慧他的道路永远是高过我们的。如果你相信，就像江南生 Edward 一样，你所有的难处你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感谢神。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里讲到挪亚、但以理、约伯，如果约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挪亚、但以理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故事，圣经是不会错的。新约圣经里面雅各书讲到一句话，约伯的忍耐，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个忍耐不是消极的，不是在那里空空的等而已，不是的。这一个约伯的忍耐叫什么忍耐？我可以用一节圣经告诉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念给你们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看见保罗所说的， 你认识了神荣耀的全能，所以你能够立上加力，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这是约伯的忍耐。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苦难，我们要学习约伯，像约伯一样持守纯正。不管你受多大的苦难，你有多少个理由，但是你要持守你的纯正。荣耀见证神，当然我们都知道约伯跟三个朋友所谓的黄金律，神赐福给你，你犯罪神降祸给你。其实在圣经里我们都知道，好人不见得有好报，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的赏赐将来在主那里，不是在今天。感谢主，今天呢是宋弟兄呢第一次有机会在你们这里跟你们分享，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是主的意思。而且今天呢在疫情的当中那么长久的时间了，也是我第一次跟大家面对面的交通。觉得虽然我们人数不能够坐满，但是我觉得有主的同在，我把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家，这是你自己的工作，何等的荣耀。主，谢谢你今天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我们实在是愚昧，我们实在领受的有限，但是主，我们求你这位爱的神，满了福怜悯恩慈的神，你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在苦难当中的需要医治的，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敬拜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